FM 102兆赫，广西师范大学校园广播。老师同学们好，现在是大学生论坛节目。
网罗教育资讯，评说社会热点，感受时代脉搏，展现青春风采。欢迎收听大学生论坛。
太阳当空照，花儿对我笑，小鸟说早早早，你为什么背上小书包？还记得上课铃声多清脆，骑着单车迎着阳光多明媚，
还记得当时头发那么黑，忽然被时间沾染了灰，
趁现在脚步飞扬青春的约会，
没送出的信成为写着谁，字字句句刻在心扉。
当时是几杯，那些歌言跳跃，这么多年我终于学会第一次的干杯，甜而苦的滋味，现在想来仍然陶醉。
插上翅膀，你敢不敢高飞？就算拥有曾经沧海的智慧，我们还是星星人类。如果能重返十七岁，那些眼泪你敢不敢浪费？直到经过人生历练的点缀，才懂得纯真可贵。
一二三，唱。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还记得上课铃声多清脆，骑着单车迎着阳光多明媚，
还记得当时头发那么黑，忽然被时间沾染了灰，
趁现在脚步飞青春的约会，
没送出的信成为写着谁，字字句句刻在心扉。
当时是几杯，那些歌言跳跃，这么多年我终于学会第一次的干杯，甜而苦的滋味，现在想来仍然陶醉。
插上翅膀，你敢不敢高飞？就算拥有曾经沧海的智慧，我们还是星星人类。如果能重返十七岁，那些眼泪你敢不敢浪费？直到经过人生历练的点缀，才懂得纯真可贵。
如果能重来一回，插上翅膀，你敢不敢高飞？就算拥有曾经。
老师同学们大家好。
大家好，欢迎收听大学生论坛节目。
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首先聚焦青年看点，一起来讨论年轻人就业问题该如何解决，
再来探讨大学生法治教育应该怎样开展，
接着谈谈街头涂鸦究竟是创作还是捣乱，
最后登上今天的浪花小岛，一起走进田野，聊聊大学生为何想要跑到大山里过养老人生。
一起走进今天的节目吧。
山美，
太阳当空照，花儿对我笑，小鸟说早早早，你为什么背上小书包？
少年放肆无畏的梦想，成年掷地有声的担当，心之所向，速履以往，向世界发声，传递最有价值的新闻力量。 欢迎走进青年看点。
年轻人就业成为当下最热门的话题之一，相关讨论也在网上此起彼伏，纵横交错。如何解决年轻人就业问题成为了我们大家思考的重点。今天的青年看点，我们一起讨论年轻人就业问题该如何解决。这段时间，孔乙己的长衫让一群年轻人找到了共鸣。大学毕业的他们因种种原因没能找到一份满意的工作，无奈只有聚在互联网上吐槽。紧接着，年轻人爱逛寺庙成了新话题，引发热议。再然后，九五后夜市夫妻档日入9000元，以及摆地摊一年还债100万的新闻又引发了新一轮讨论。这些新闻的评论区一度成为年轻人的聚集地，有人彼此抱团取暖，相互打气，有人发泄不满，寻求认同，有人吐槽并不是我不努力，也有人质疑别忽悠我，地摊可不是那么容易干的。总之，在这样一个不确定的迷茫时期，年轻人进退两难。面对此情此景，高高在上的劝说都是枉费，粗暴的指责更是徒劳。身处此时此刻，人们更应该站在他们的角度，处于他们的立场，寻找一个解决的突破口。先来关注年轻人最关心的几个问题：学历是不是成了枷锁？放下身段是不是忽悠？奋斗的青春是不是鸡汤？在相关的讨论中，他们似乎都有一种看透现实的无奈，也有一种不屈从于现实的倔强。在这看似消极的状态中，其实也酝酿着积极的能量。在他们的内心深处，还是希望成就自我，实现自我，而不是随随便便放弃自我的。只是现实并非简单明了，因与果的关系也不是想当然。国家统计局消息，今年二月16到24岁、25到29岁劳动调查失业率分别为18.1%、4.8%。过去3年疫情，经济增速放缓，企业用人需求缩减，加剧了就业市场上的供需矛盾。今年高校毕业生预计达1158万人，庞大的毕业生规模给就业带来了不小的压力，也在一定程度上稀释了学历的含金量。
更不可忽略的是，我们正经历由移动互联网时代向人工智能时代转型的阶段。随着 5G 技术的深入应用和工业 4.0 的逐步发展，近年来兴起的黑灯工厂逐渐席卷全国，社会对一般劳动力的需求减少。尤其是不断刷新我们认知的 ChatGPT 正酝酿一场生产力变革。换句话说，年轻人以为看到的现实可能并非全貌，就业难的背后有更复杂的社会因素和转型因素。
但倘若将问题完全归咎于外在环境，何尝不是不负责任的自我开脱呢？不妨看看前几天在美国听证会上被议员不断发问的抖音国际版首席执行官周受资。在艰难的外部大环境之下，他冷静应对众议员的咄咄逼问，赢得了全世界的关注，也受到了美国年轻人的喜爱。
所以，个人的能量不容小觑，任何时候都不应轻视自己。在求职时，年轻人首先要做的是认识自己。成就自己的前提是客观理性地了解自己的性格、喜好、特长，并由此进行职业规划。当下的一些年轻人最大的问题是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想干什么。在一些人的认知里，读书就意味着未来有一份工作。但自己到底适合什么样的工作，该怎么获得喜欢的工作，却是茫然的。这也是一些人在求职过程中处处碰壁的原因之一。
其次是认识这个世界，个人行动与时代脉搏同振，才能成就更好的自己。
传统岗位不断减少，但与之对应的是新岗位不断诞生。以董宇辉和东方甄选团队为例，在一些人因双减政策叹息之际，他们及时转换赛道，投入了被一些人认为没技术含量的直播带货，却也开创了一种新的带货风格。 这不仅在于他们作为新东方的老师，知识储备丰富，表达能力突出，更在于他们看到并顺应了时代的转向。如今，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超级生产力，随着这一波技术更新已经破土而出，身处当下的年轻人不妨多在这个领域寻找出路。最后是相信自己并迈出第一步。 曾经有一句话大受欢迎，大意是你烦恼的根源可能是想得太多却做得太少，再多的想法若是不付诸实践，终究只是空想。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年轻人都有一定的认知能力，也都有理想有动力，但又有对未知的顾虑和担忧。踌躇之际，只有破除心魔，朝目标迈出第一步，才会有收获， 才会在现实的充实感和获得感中慢慢治愈自己，成就自己。
近日，造谣、夜闯女生宿舍等几起大学生践踏法律红线的事件成为舆情热点，这些虽然只是偶发性事件，但在一定程度上暴露出一些大学生法律意识的薄弱和抓好法治教育的重要性。下面我们一起来探讨大学生法治教育应该如何开展。
随着一些大学生践踏法律红线事件的发酵，部分大学生法治观念不强、法律意识淡薄的问题受到众多年轻人的关注。在此背景下，高校对于大学生的法治教育至关重要。大学生法治教育不仅是高校履行人才培养的具体要求，也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和法治中国建设的有效依托。
作为党和国家的宝贵人才资源，党和政府对大学生寄予厚望，全社会对其关注度较高，因此高校应高度重视立德树人，进一步加强学生思想品德和法治教育，切实维护学校健康向上的育人环境。根据青少年法治教育大纲中对青少年法治教育进行的部署， 高等教育阶段学生法治教育的目标是普及法律知识，培育法治观念，践行法治理念，实现知法、守法、用法的统一。为实现这三者的统一，高校应优化大学生法治教育体系，形成层次递进、结构合理、螺旋上升的法治教育体系，以健全的法治教育体系切实提高大学生法治教育的质量。
首先，要多层次推进大学生法治教育，构建系统、完整、科学的法治教育知识体系、场域体系和学科体系，应以宪法为核心，统筹法律知识、法治理念、法治原则和法律制度，在课堂教学中按照不同的层次和深度开展法治教育，推动法治知识入脑、入心、入行。
在知法的基础上推进守法和用法，同时高校还应系统搭建法治教育场域体系，以学校为主导，辐射社会、家庭和同辈群体，在充分发挥学校主导作用的前提下，动员社会、家庭齐抓共管，连接线上与线下同步发力，将法治教育的力量贯穿到大学生所处的各个场域，巩固法治教育的成效。
高校在健全法治教育工作机制的过程中，要积极营造师生共学共进的校园法治文化氛围，不仅要加强法治教育教师队伍建设，还要为促进师生之间平等交流观点、沟通思想提供自由和开放的平台，鼓励师生教学相长，共同促进，推进全员守法。其次，要加强大学生道德教育，以道德教育促法治教育不断走深。 道德教育是法治教育的基础，加强道德教育是必不可少的一步。高校应将法治教育与道德教育结合，既要以法治精神和法律规范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又要以良法善治传导正确的价值导向，
将法律的约束力量和道德的感化力量紧密结合，提升大学生法律意识及道德修养，树立坚定的法治信仰。此外，要推动大学生法治教育的日常化和生活化，提升大学生学法、用法、守法的意识和能力。相较于依托课堂为主渠道的传统教育方式， 法治教育的日常化有其独特的作用。大学生法治教育的日常化既包括将法治教育融入课堂，也包括将法治教育课开设在日常生活中。在法治教育的课堂教学中，应选取贴近大学生生活和学习的案例，让大学生在汲取法律知识的同时能生动再现法律知识的运用场景。 面对不同阶段的大学生，选取符合阶段特征的真实案例，以案说法，增强法治教育的实效。同时，大学生有着丰富的课外生活和社会实践，高校要将法治教育贯穿到日常的课外学习、生活和社会实践中，依托校园文化活动传播法律知识，培育法治理念。
另外，在教学实践中，高校应鼓励引导教师传播以学生为中心的法治教育教学方法，挖掘借鉴具有互动性、思辨性、实践性的教学方法，如任务式教学法、线上旁听庭审、以案说法等，形成高校法治教育的特色做法。高校还可以推进思政教育与学生法治教育协同融合，
充分发挥辅导员在大学生思想教育引领和法治观念教育方面的作用，丰富大学生法治素养提升的基础路径。最后，高校还应不断优化法治教育工作的应急机制，健全学校法治工作机制是高校夯实法治教育成效的制度基础。对于校园中的突发事件，高校应及时开展事件调查，并适时回应学生关切， 依法依规对违法行为当事人作出处分决定。这一事件的处置过程本身就是一次生动的高校法治教育实践课。
最近街头涂鸦逐渐走向人们的视野， 但是同时也出现了各种街头涂鸦的管理问题。 随便在街头涂鸦的乱象应该如何整治？ 面对街头涂鸦这样的新兴艺术，我们又该持什么样的态度？同时，我们究竟应该如何规范街头涂鸦这一行为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谈谈街头涂鸦究竟是创作还是捣乱。前不久，
网曝上海地铁11号线陈祥公路站一男子用喷剂涂鸦车厢，视频显示车厢壁有多处橘色涂鸦，喷剂产生的味道导致车厢里味道刺鼻，列车暂时停运，乘客只能下车换乘。无独有偶，某社交平台近日的一段视频显示，天津市河西区中石油桥一处路标下的柱子上 被人涂上老坦字样，并标上右转箭头标志。在社交平台上不难发现，桥洞、栈道、站台底部等地都是备受青睐的创作天地，有许多涂鸦爱好者和团队在上面分享自己的作品。有博主分享了自己在30多个地方偷偷留下的涂鸦画作，并颇为得意地自称没有一次被处罚。当地的商户认为， 涂鸦造就了网红打卡点，为店铺带来了许多客流量。为此，他们还专门在店铺外墙设立了一处涂鸦区以吸引游客。然而，不少群众反映，街边涂鸦太过随意，市政设施、商业门面，甚至航道树都未能幸免，被涂鸦爱好者染得五颜六色。 同时，颜料散发出的油漆味让人难受，希望得到解决。近年来，因街头涂鸦造成的问题屡见不鲜，我们不由得思考，街头涂鸦的边界在哪里，该如何规范这一行为？最终，街道办事处制定了解决措施，在兼顾周边居民的体验感和不影响生活的情况下，设定了自由涂鸦区和禁止涂鸦区， 并安装相应的指示牌，同时加强关于文明涂鸦的宣传工作，以及增加小喇叭滚动播放警示音频。
涂鸦作为一种艺术形式是舶来品，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的欧美街头，自诞生伊始就颇具争议。一方面，涂鸦艺术作为一种后现代边缘文化艺术，色彩跳跃，富有想象力和视觉冲击力，具有蓬勃的原创力和表现力，有其独特的艺术价值。然而，未经许可出现在私人建筑上，涉嫌故意毁坏他人财物，所以街头涂鸦作品的合法性一直受到诟病。
原则上，我国城市是不允许随便涂鸦的。根据我国《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等相关规定，一切单位和个人都不得在城市建筑物、设施及树木上涂写、刻画。如果涂鸦影响市容市貌，或是在名胜古迹上乱刻乱画，还有在私人建筑上乱涂乱画，不仅涉及行政处罚，情节严重者还可能被追究刑事责任，如寻衅滋事罪、故意毁坏财物罪、故意损毁名胜古迹罪等。
然而，并不是所有公共场所都禁止涂鸦，有些地方的涂鸦还成了一道美丽的风景线。许多地区街头的井盖被志愿者、专业人员等画上了关于垃圾分类、遵守文明等的涂鸦画，用更直观、更新颖的方式去宣传垃圾分类、文明引导、武治等内容。
涂鸦行为可以选择在公园或者艺术街区等轻松的场所进行。如果在小区内涂鸦创作，在没有纠纷的前提下，相关部门一般不会进行处理。如果是商业体，比如地铁等出入口，只要不触及法律红线，创作者与企业沟通后可以创作。如果确实要在临街公共场所涂鸦创作，就需要向行政审批部门申请。比如市民在路边看到的电箱披上了涂鸦外衣，都是经过相关部门批准后，按照统一风格进行设计的。
违法涂鸦的人一般会选择天黑后或在偏远地区偷偷涂鸦，很难被抓到。即使涂鸦者被惩罚，后续的墙面复原和整治工作难度也很大。对违法涂鸦，如何才能有效治理？其实，城市管理部门对公共场所内的涂鸦区域进行统一规划、分类管理，对可以进行涂鸦的集中区域单独标识，并对墙面进行能够重复涂写、易清除的技术处理，以便后期维护。
更重要的是，要加大文明合法涂鸦的宣传力度，尤其是针对美院学生等人群，应进行必要的法治教育，对非法涂鸦的行为进行坚决查处，并追究当事人的法律责任。此外，还要给合法涂鸦预留发展空间，比如在一些艺术空间，应允许涂鸦，满足涂鸦爱好者的创作需求。
我国是一个倡导多元文化并存、强调文化自信的法治国度。涂鸦作为一种艺术形式，不宜一概否定和抹杀，而应当纳入法治和科学管理的轨道上来。同时，也要探索和加强对合法涂鸦艺术作品的知识产权保护，让涂鸦发挥其艺术价值，抑制其负面影响，彰显多元文化的魅力。
嗨，这里是浪花小岛，聊你喜事、心事、关心事，讨论热点、沸点、新亮点。后浪已至，带上冲浪板，我们一起快乐冲浪吧。
7:30就自然醒，风铃响起又是一天，云很轻。
近段时间霸占着 B 站首页的可爱的猫猫狗狗的视频 一夜之间都退位让给了裸辞回家种地，辞职回老家改造旧房子。靠着云溪小猫小狗也无法冷静下来的年轻人，精神状态日趋不稳，想要回到最初美好的年轻人开始了追寻新一代的归园田居梦。今天的浪花小岛，我们一起走进田野，聊聊大学生为何想要跑到大山里过养老人生。
不用太久就能走到目的地，人来人往里满是善意，这是最平凡的。
无论是因家乡环境太美而火出圈的假背景男孩阿力木，还是遍布全网的农产品带货直播，不难发现当代田园的受众正在不断年轻化。选择逆潮返乡的年轻人达到了人与故土的双向奔赴，在实现美好生活的同时，也为我们埋下了一颗种子。城市打拼的尽头有可能是归隐田园吗？
生活不易，回家种地，对于现在的年轻人不再只是说说而已的吐槽，它似乎演变成了年轻人在认真实践的一种生活方式。堂堂的山中生活这个账号的主人正是这种生活方式的旅行者，他20多岁反内卷，跑到大山里过养老人生。为了能睡上好觉，工作仅1年半的他毅然从有前景的城市反向选择到没前途的小山村。
这种个人选择却在网络上引起了争论，很多人认为裸辞种地是新一代对自己人生不负责的行为。汤汤也因此登上了微博热搜，体验了一把被几千个过来人骂的红人是非多。逃离起早贪黑的打工生活，汤汤的山民生活其实和躺平一点关系都没有。早晨准时7点起床，8点就得到田里采摘当日新鲜时蔬，回到仓库还要整理蔬菜、称重和上架，10点后才有空开始吃早餐。
即使之后不用再下地，还有许多繁琐的线上工作等着汤汤处理。单单是整理对外销售的农产品和邮寄线上订单，就得花去每日下午2点到6点4个小时的时间。从表面上来看，汤汤是个26岁在山上安家种地、30岁之前实现退休的农妇，实际上他的身份却不只仅限于农民这个角色。
田园生活给予了汤汤更多的空暇，成为了真正的斜杠青年，自由撰稿人、小城实习山民、艺人新媒体内容编辑都是汤汤的职业头衔。对汤汤这类小年轻来说，在山里种田并不是躺平，而是另一种用心生活的人生追求。
回老家种地不再是实在不行时的无奈之举，而是成为了一种尚未被大多数人挖掘的财富密码。当这种田园生活成为了越来越多人的选择，回家种地的含义将被我们重新定义，那就是一点不土反而很酷。像汤汤这样说走就走的狠人毕竟还是少数，如果现在有薪资待遇不错，大部分人即使身心疲惫也无法轻易归隐田园。
海归后待业2年的小林，最近在父母租下的乡间小别野里开启了属于自己的田园生活。毕业2年后的他正在去深圳大厂工作和出来做农家乐之间纠结着。和其他出生在城里的孩子不同，小林从小就不爱玩精致玩具，反而没事就喜欢在后院研究种花和养鸡。
原本以为毕业后田园梦就会就此终结的他，却在父母盘下的这片地里看到了希望。他表示，虽然没有明确的目标，但是借这个机会练练手也不错。在乡间把手套一戴，胶鞋一穿，小林又是亲手锯木头做招牌，又是追赶放养到池塘里的大鹅，这样难能可贵的机会让对农耕原本毫无头绪的他，把这个不掏一分钱的体验式农家乐发挥得淋漓尽致。
对他们来说，隐居田园是触手可及的一种生活方式，随时可以开始，也可以随时结束。但享受乡野趣味带来的舒适，却是每个年轻人都能同等获得的纯粹快乐。
只有感受过诉求，才能发掘商机。电影《一点就到家》把这种回潮式创业的新概念和传统农耕的冲突搬上了荧幕。电影里，老一辈人为了信仰执着于种茶，年轻人为了商机执着于种咖啡树。对于一辈子只爱喝茶的老农民来说，咖啡只是谋生换钱的农产品，他们根本不知道卖出去的咖啡最后在大城市里会呈现出什么滋味，更不能理解它背后与日俱增的需求。
返乡的年轻人成了跨越时间代沟和城乡隔阂的桥梁，他们不愿看着故土落寞，也不希望这片土地老去。而当他们和土地的连结越来越深，这份牵绊也使得他们与土地走向新的未来。老师同学们，这一时段的大学生论坛节目的全部内容到这里就播送完了。主持人玉玲、梅玉、智谈、雪玲、月圆、天怡，感谢您的收听。校园广播2022年精选作品已经上传到校园网读秀之声板块，2023年节目也将持续上传，欢迎各位同学通过校园网读秀之声进行收听。如果您想在校园广播点播歌曲，或者有哪些意见和建议，都可以通过 QQ 联系我们。我们的 Q 号是3599-418-152 3599-418-152，期待和您互动，我们下期再会。
Summer went away, still the yearning stays. I play it cool with the best of them. I wait patiently, he's gonna notice me. It's okay, we're the best of friends. Anyway, I hear it in your voice. You're smoking with your boys. I touched my phone. I see the great escape, so long, Daisy May.